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我是丽文，让我们透过出埃及记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从这卷书了解神如何一步一步成就他的应许，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历史事件预表着脱离罪的辖制，成为自由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应许的安息。今天呢，我们查考的段落需要用两集的节目时间来进行，这是在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的经文。请我们翻开圣经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我们一块来看这段经文。第13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禀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好，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对摩西的建议，成为日后以色列百姓的司法制度的建立。这段经文记载叶特罗的建议很详细，虽然没有提到摩西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求问神的意见，但是这个做法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民的司法制度，在申命记1章9到17节，申命记1章9到17节，摩西回忆这个制度的建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制度是后来继续发展的，可见这种运作方式是神所认可的。让我们留意这段经文一直使用神或者是上帝这个字眼，经文没有使用耶和华， 通常与非以色列民谈话的时候就惯用神或者上帝，就是 Elohim， 来表达神是大有威严大有能力的神。 Elohim 就是强调神的威严能力。以色列民自己交谈的时候呢，常常就使用耶和华亚卫。耶和华是神专有的名字，强调神作为救赎和立约之主的身份。当圣经以耶和华来称呼神的时候，就是要强调神是一位救赎的主，是一位与人立约的主。如果圣经用神或者上帝 Elohim 来称呼神的时候呢，就是一般的称呼了。Elohim 比较倾向强调神的威严和大能，耶和华比较强调神的救赎和立约。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
我们来看看经文分析。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在叶特罗找到摩西以后的第二天，摩西继续进行他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坐着审判百姓，以神的律例和法度来为百姓排解纠纷和各种难题。他们透过摩西来求问神，希望从摩西口中得到神对他们所面对的难题给予正确的指示。经文描写，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身边，等候他逐一处理他们的案件。第十四节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观察摩西的工作，观察了一天以后，哎呀，他看见啊，摩西从早到晚处理以色列民的各种需要，精神体力都耗尽了。不但摩西自己疲惫不堪，众多百姓也因为需要排队等候摩西一一接见来听取问题，也非常的疲乏。按照叶特罗的人生经验，他觉得这样做有欠妥当，他对摩西的侍奉，对百姓的情况表达了真诚的关心。于是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知道原来百姓呢在生活信仰上呢遇到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呢，一般呢他们就会来到这个敬拜场所，或者他们会到先知的面前来求问神的旨意。那这里第十六节说到呢，摩西要把这个神的律法和法度啊，要告诉百姓。这个神的律例和法度呢，就是指神所颁布的各种的规定啊，各种的做事的指引。那摩西呢，后来呢，就把这些神各种规定啊、行事指引啊，就把他们编辑成典了。好，那叶特罗他就对摩西说，你这样做不好啊。那这是在第十七节啊，我们看见摩西呢，他很忠心很尽责，不辞劳苦，从早到晚努力工作，坐在那里处理百姓的问题，没有计较付出多少，但是他没有好的行政管理，只知道埋头苦干，这样对自己对神的工作或对被服侍的人都没有太大的益处。岳父叶特罗出于长者的经验智慧和关爱，对摩西指出，你这样做，你这样的劳苦并不好。 耶特罗认为摩西这样处理案件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会把自己和百姓都累坏了。我们看到十八节说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必定疲惫哦。那这个疲惫这个字呢 ，nabol， 常常呢就是形容树叶枯萎凋落，或者是花朵衰残凋谢的一个用法。那在这里呢引申到人的衰落哦，比如说在箴言11章28节就这样的用法，或者呢这个字 nabol 呢疲惫呢也描述外族人的那种大势已去。那这一节就强调摩西和百姓都不堪负荷啊，当然了，诉讼本来就是非常伤神耗时的，加上案件众多，运作方式不当，效率不佳，双方都心力交瘁，苦不堪言。耶特罗向摩西指出，这么沉重的工作，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承担呐。于是耶特罗就向摩西出主意了。我们看到第19到20节呢，他教导摩西说要把这个神的律例和法度呢教导百姓，使百姓知道神的标准和原则，并且呢要把责任分配给别人，小事要由别人来负责处理，大事呢就要交给摩西来处理。摩西就代表人到神面前去陈明案件，听神定夺。耶特罗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喧宾夺主、倚老卖老，他是很有分寸的提出意见，并且说愿神与你同在，表示愿神许可这样的处理方式，愿神赐福这样的运作。他看为美好的建议，依然知道神有最后的决定权，愿意让神做最后的定夺。耶特罗建议什么呢？他建议要拣选有才能的人分担摩西的重担。这有才能啊，直接的翻译呢，就是力量充沛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不是指这个人有特别的才干天赋，而是指呢他敬畏神，诚实没有诡诈，不贪不义之财的人。也就是说他不受贿赂，他不会用暴力去攫取这样的一个人。有才能的标准呢是按着道德，不是知识。好的道德啊比丰富的知识更重要。这些人呢因为他们都要管理百姓，所负责管理的人呢从好几千人一直到10人不等哦。那每一千人呢就由一位千夫长来管理，每100人由一位百夫长管理，每50人呢就由一位50夫长管理，每10个人由一位10夫长管理。被拣选的人负责处理比较轻微的案件，比较棘手严重的案件就由摩西处理。以色列百姓后来的司法制度就是这样运作的。那么耶特罗告诉摩西，他说如果啊你照着这样的一个计划而行，神呢又这样吩咐的话，神又许可的话，那么摩西你就能够忍受得住，百姓呢也会更满意。我们看见耶特罗保持低调，尽管从他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而言，他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呢他仍然知道这些计划依然必须从神那里得到指示，摩西才可以实行。耶特罗的重点在于把摩西的重任分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分担，一起负起审判百姓的重任。这样呢，摩西就能够轻省些，有更多的时间站在神的面前聆听启示，百姓的需要也能够很快的得到满足了。那23节呢就表示说，如果这样处理的话，那百姓得到公平的审讯啊，他们就会满意的回到自己的住处。好，那24节就让我们看见摩西他听从他岳父的话。 叶特罗的建议理论合理，而且呢，实行方式呢也符合实际的需求。于是呢，摩西就采纳了岳父的见解。在25、26节呢，我们就看见摩西开始去执行这项的计划。摩西就从百姓中间呢，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好，我们看到首领这个字呢，原意就是头的意思啊。以色列的领袖呢，是要担负军事和司法责任的。首领主要负责维护社会公道和正义。凡是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都是有经验的军事领袖，负责指挥军事行动。这个国家被分成军事的组织，是为了要完成军事的任务，也就是要征服迦南地。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那里呢，第一章和第26章有数点人数、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要进行这个军事的任务。所以我们看见摩西选了这样的领袖出来，选了这些头出来啊。好，然后呢，我们最后看到这个27节，叶特罗回到自己的本处去了。叶特罗把女儿西波拉还有外孙带来跟摩西团聚，他也看见摩西被神重用，并且他也献出祭策，让摩西有更好的服侍。想来啊，自己的任务也完成了，就与摩西一家告别，回到自己的本地去了。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事工需要按照环境的需要、时代的改变而有所转型、更新。在事工转型的时候，领导模式也要跟着转型，这样事工的转型才会顺利。领袖要懂得分工授权，以免独揽大权，反而成为事工的拦阻。人没有完美，一个人不可能具备所有优点，没有缺点。分工可以带来互补互助，使事工更完善。这一集我们先把经文分析清楚，下一集让我们用同样的经文进一步讨论如何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侍奉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独揽大权会带来什么问题。好，那下一集呢，我们继续讨论。欢迎锁定我们的网站收听下一集的播出。我是丽文，神祝福你，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